读一次第一节的经文，我们慢慢的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保罗在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要求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因为保罗深信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便会有这样的生活。请留意保罗这里所用的劝这个动词，原文是召唤邀请呼吁或者是有强力的要求恳求这个意思。这不是一个命令的语气，也不是压迫下去勉强，而是要说服我们做一个决定，要从心里去回应神。原文呢，就是在这个字呢，就是放在第一节的句首，以强调他要劝勉信徒的迫切性。下一个PowerPoint， 谢谢。再下一个，好，谢谢。我们看到保罗这个劝勉，不是说无所谓的事，也不是单单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邀请，而是一个带着权柄的要求。那你在想保罗根据什么来呼吁基督徒必须在信仰上做出一个委身呢？我们请留意呼吁的有两个理由。第一，就是在第一节所以，就是 therefore。既然有所以这个连接词，我们可以在前面从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所得的，就是说因为了有所以当然是有因为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因为神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预备了这么完整的救恩，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所以神当然应该成为我们委身的对象。这是第一个的呼吁的理由。那第二个保罗呼吁的理由是什么呀？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慈悲。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保罗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过去不认识神，并且还是常常故意的来得罪他，但神还是宽容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白白的来得着这个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向神委身，只不过是一个感恩的回应和行动。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对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说，你们如此侍奉被神所用，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是合情合理的，根本不容许我们来讨价还价。侍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敬拜。敬拜不是说你唱唱诗歌，而是整个人敬拜的生活。也许你在想，献祭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礼仪，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献祭这回事了。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这里提醒我们，其实新约时代还是有献祭的，只不过我们今天来恩福堂的时候不再牵着一头羊一头牛 一头牛，而是献上我们的生命。很明显，我们今天所献的祭和旧约时代的祭所献的是不一样。旧约的所献的祭是牲畜，是祭物，现在我们献上的是身体。旧约是献的是死的，今天我们献的是活的。旧约献的是一次性的，新约献的是一生的。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要从献祭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的尾声呢？原因有三方面。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燔祭是永远不能再拿回来的，同样基督徒对神的尾声也是一生，应当是一生的。第二方面，献祭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的牺牲，换句话说，一个不愿意牺牲的人是很难向神委身的。献祭是一个具体的实际的摆上，因此基督徒对神的委身也是必须要有行动的，而不是一个口号。保罗劝勉我们要把整个人完全当作活的祭献给神。保罗形容这个祭，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说到活祭的生活，可能你会想奉献，常常有一种想法，哦，一想到奉献的时候，大概是去做宣教士啊，去做传道人，或者去读神学吧。要专心做传道人去奉献，其实那不是奉献重要的意义，那是蒙召，是上帝呼召领导。就好像上个星期翠玲的分享，她很清楚去领受上帝对她的呼召。但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奉献给神。神使用的仆人 John Stott 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献上活祭就是将身体献上，我们的脚走在他的路径上，嘴巴吐出真理，手要扶持跌倒的人，手背要拥抱那些孤单不被爱的人，耳朵听见被逼迫者的声音，眼睛谦卑忍耐着看着我们的神，这就是活祭。这就是活祭。那这祭在什么地方献的呢？不单是在教会，也在家庭职场，是一种为主生活的表现。基督徒能放下自己的思想，完全为神的旨意而活，这就是蒙神的喜悦。可是今天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少部分委身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会看见很多所谓养生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养生的基督徒呢？他不让就是这么早来教会，也不让自己太辛苦。有一位传道人跟我分享，他说有一位弟兄跟他吐很多的苦水。他说在教会里面崇拜就讲道的一些传道人讲道呢不接地气，就是很离地就是那领事的一个弟兄姐妹呢又走音就是走音带不起来。然后呢他在团契里面怎么样呢？ 在团契里面呢，他说传道人又不关心他，然后呢小组里面又怎么样呢？组长呢就是谋流啊，普通话怎么说呢？大家都明白了，就是没知识了，就是这样谋流斗哈，就是这样啊。然后呢他就是一大堆说，他说啊，这个传道后面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扛不回来吧，就是这样。然后呢他自己在教会已经有多少年了？他已经十几年了，在教会里面十几年，为什么他没有侍奉呢？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属于这些所谓养生的基督徒吗？如果你坐在足球场看台已经很长时间了，就看着打球，让我来劝勉你，你是起来活动活动你的筋骨的时候了。好好用神赐给你的恩赐投入神的家里面服侍吧。我们普通话崇拜正在招募师事敬拜人员 AV 啊，都在招募，你总有一些侍奉的岗位能够适合你。如果你觉得什么能够适合你，你可以来找我我们的传道人。我看到在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一有机会就约好去吃好的，去打球，去爬山。有些弟兄姐妹喜欢旅游的时候一起出国旅游，这都是好的。可是我们为什么很少听见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造借口了，我们一起参与教会的侍奉吧。有人说参与侍奉比袖手旁观叫人兴奋，你等一下可以敬拜之后离开之后，你问一下当中献诗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一种侍奉的风气，你愿意起带头作用吗？我很感恩我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衷心的来侍奉主。当中我们有施事团队后面的施事团队，有 AV 的团队，还有敬拜的小组，我非常的欣赏他们当中的付出，我们给些掌声他们好吧感谢主。我当中跟一些领施的弟兄姐妹分享的，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们会紧张，他们会很多的担心，但是他们仍然的来选择侍奉主，每次就是这样的靠着圣灵硬着头皮委身于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到第一个功课，每一个随着跟随主的人都必须你在人生当中做一个委身的决定，对神恩典的回应，我们在具体和实际上来摆上，而不是一种口号。这样的话，我们愿意献上的时候，如此这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然而保罗继续来提醒我们，这种对神的委身要怎么样才能够持守下去呢？原来最容易影响我们和动摇我们基督徒对神委身的心智，是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标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吩咐我们说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的经文，预备起。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深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保罗在这里用了两个命令词，第一个就是带出了一个把生命委身给主、一生一世坚持的态度，一个是反面的，一个是正面的。第一个反面的命令词就是效法，这里说不要效法，原文的意思是照啊、说成啊、是效法啊、遵从啊、被引导这个意思。现代中文的译本就是不要被这世界的造型同化，新译本呢也是不要模仿这个世界，意思说不是要远离这个世界，而是要只不要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要接受那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的方式，并且要继续不断地来拒绝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提醒每一个属神的你和我，不要在外表的行动上和内心的思想上去追随这个世界。在读者文摘里面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在法国有一家餐厅，自从用了一些粗巧的一些手法之后呢，他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面，顾客呢就增加了一倍。是什么手法呢？很简单的，就是当一对情侣来到餐厅的时候，服务员呢会给他们每个人一份餐单，就是这个 menu 啊。这两份餐单呢，表面上呢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但其实给男的那份菜单是真正的价钱，给女朋友那份的餐单呢，虽然里面的菜和另一份的菜单都是一样的，但是价钱呢就夸张了好几倍。所以呢，当这位男士满不在乎在点餐的时候，这个女朋友就会觉得，哦，这个人真的很大方啊，很阔气啊，这样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的生活表现，是不是也像这个法国餐厅的菜单一样，外表和实际完全不吻合的呢？今天你的言行举止、对人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法，是否已经跟周围的人一模一样的呢？或许在人的眼中，你是否已经完全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这也是我们思想的。但是我们要拒绝和世界的妥协，却不是单单局限在我们行为和习俗上，更重要的，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的命令词，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句的翻译呢，就是然而，有一个然而，然而要借着思想的更新而转化，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指一件事应该做的事情。变化这个命令词，改观呢、体型的改变呢、基督变相，这个也是用这个词的。意味着这种的心不会老化的，也不会变旧的，是一个内在生命不断的更新和 蜕变，就好像一条毛毛虫破茧而出，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蝴蝶。变化指信徒内在生命和外在操守上面的转变，就是这心意更新的变化是从上帝而来，价值观的改变。换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并且他永远是一个新人，不会有一天变了旧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和改变这两个词都是现在的时态，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去做。那有什么益处呢？有三个啊，每一个向神委身的基督徒都必须要认定身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一生一世的过程。第二方面，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基督徒才能够培养出一个属灵的敏锐感啊，才能够分别出啊，什么是神的喜悦和神心意的事情。第三方面的益处在于，我们愿意不断地去追求认识神的话语，并且每天让神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被世界的潮流牵着你的鼻子走。亲爱弟兄姐妹，向神委身要一生持久的持续下去。保罗提醒我们两件事， 一就是要避免的是不要被世界来同化，另一个就是积极去做的事，让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从前效法这个世界，现在基督是我们学校的典范。最后，保罗只有说啊，只有更新了我们内在的生命，才能够辨识遵循神的旨意。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本来在医院里面做院长，后来他就不做了，忙于在照顾山区孩子的需要。前段时间他患了癌症，在癌症治疗的期间，纵然各样的治疗带给他很多的痛苦和沮丧，但他心里所挂念的不是自己的生命的存留，而是同胞福音的需要。在任何身体的状况之下，他每天都坚持读圣经和写灵修的手记，与人去分享，希望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个见证非常的来感动我。弟兄姐妹，你身边有触动你的生命故事吗？我们身边也有，你认识叶牧师有多深吗？我们的叶牧师，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一位感情丰富、很爱哭的牧师啊。我经过他的同意说的啊，他是感情丰富啊，对不对啊？也很爱哭的一个牧师。有一次他其实除了爱哭，他在不同的日子、重要的日子里面，他用各样的方法、各种的方式来纪念师母。他很想念师母，比如说剃头怎么样呢？配眼睛啊，各方面。有一次在办公室，我路过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人生当中 要为神所做的事，也是师母生前给他一个托付。他说他是师母心目中最好的学生，他希望把神的道按正义去分解，因此他坚持去推展文法圣经，并且积极用自己所积蓄的金钱来出版书籍，为的是让神的道能够传开，并让人都能够明白真理。这是我看到他一直这样的坚持下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谈谈委身，却忽略了委身的推动力和坚持。但是神会借助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感动，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愿意神我们都能够委身神的家，越在这个艰难的世代里面，越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委身神的家，委身在福音事情上。这是神今天对你和我的挑战。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功课，第一，委身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因此我们需要在具体和实际上的摆上，而不是一种口号。第二，委身是一生之久的坚持，因此我们不要被世界来同化，更不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到总结，委身我们是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当我们心中看见神的慈悲，才能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他，也愿意生命被神更新改变，并且按着他的旨意活出他的生命来荣耀他。现在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安静在神的面前来反思，请你在座位上也可以默默地闭上你的眼睛。亲爱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委身呢？在你人生的规划当中，你有没有为神做一点什么吗？有想过好好的来装备自己，操练自己的恩赐吗？第二方面，你如何活出委身的生活吗？你如何活出委身的生活呢？你的时间怎么分配的呢？你有多少时间是用在帮助人或是传福音的呢？你的金钱是怎么分配的呢？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用吗？如果你认为活出委身生活的难处在哪里，你希望 有一些改变吗？请你在座位上向神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委身不是一个口号，是被你的爱而感动而活出的生命，这是合情合理的回应，以及是真实信仰的生活表现。主啊，在这个大时代的变迁当中，我们身处香港，在这个急速改变的时代，在我们的人生规划当中，我们愿意来委身侍奉你，好好的来装备自己，并且操练自己的恩赐，能够造就人的生命，借着你的教会来建立生命，成为做光做盐的见证人。在这个艰难的时代里面，求圣灵时刻的来提醒我们，要委身神的家，建立生命的承诺，并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被你更新改变。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